所以我要谢谢诗班给我们带来这首美丽的诗歌。我掌声。
首先我要多谢诗班给我们带来这么美好的诗歌。
我在这里，
我在这里。
希伯来文 Hinani，
希伯来文是 Hinani，
给我们想到了圣经里面有几个人对主说：主啊 ，Hinani， 我在这里。
俾我哋谂到喺圣经里面有几个人同主讲：
年
我在这里。
年小的撒母耳在圣殿听见神的声音，然后就说：我在这里。还记得吗？
年小的撒母耳在神的圣殿听到神的声音，就讲：我在这里。大家记得吗？
雅各在这里对主说：主啊，我在这里。
阿哥在这里讲，同主讲话：我在这里。
还有年少的以赛亚在圣殿祷告，对主说：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
还有年少的以赛亚在圣殿里面祷告的时候，同神讲：我在这里，请差遣我。
每一次 Hinani 用的时候，在希伯来文就是说：我在这里，我要专心来听神的话。
每次讲到 Hinani 希伯来文这句话的时候，就是要我们要专心去听神的话。
我很盼望今天早上我们也对主说：主啊， Hinani， 我在这里，我要聆听你的话。
盼望今天我们都在这里跟主说：Hinani， 我在这里，主啊，你给我听你的说话。
这是我们国语跟华语分开崇拜第一次我来讲道。
今次是我第一次在分语之后第一次来这里崇拜讲道的。
我还是不能够用广东话讲道，我只能够听不识讲。
我只是识听不识讲，不是那么容易用广东话来讲道。
不过我感谢主，教会神给教会领袖弟兄姊妹有一个意向，有一个有智慧。
但是感谢主，教会给教会的领袖同工牧者有这个意象，
把国语跟华跟广东话分开崇拜是一件好事。
将国语和广东话分开来崇拜是一件很好的事。
虽然开始人数少一点，
可能一开始人数会比较少，
但是神就是要借着这种不同的聚会，把得救的人数天天加给你们。
但是神就会藉着这些不同的聚会，就会将人数来逐渐增加。
在非常就是一个语言的一个情况来传讲神的话是非常有效的。
用单一语言来传讲神的话是非常之有效的。
今天我要跟弟兄姐妹分享的题目，面对生命的岔路，就是十字路口。
今天我和弟兄姐妹分享的题目是面对生命的十字路口。
有时候我在想啊，如果生命是一条显而易见的路，那该是多好啊。
有时候我就在想，如果生命是一条显而易见的路，那不知几好啊。
如果在我们生命中要走的每一条路，摆在我们前面的路很清楚的告诉我们，那该是多么好啊。
如果我们当走的路摆在我们面前都是很清晰的，那不知几好啊。
我常常在盼望我们生命有一个 GPS 啊，你晓得这个导航系统多么好。
我时常都盼望我们生命有一个 GPS， 一个导航仪可以导航我们，不知几好。
在开车的时候，你知道前面要走转左或者转右，
当你开车的时候知道你前面无论是转左还是转右，
或者是直走
还是直行，
那我们这个每一个地方都那么清楚的预先知道，那该是多么好。
每一个所做的我们都可以预先知道的话，不知几好。
甚至我们走错路的时候还有那个声音告诉我们说 recalculating， 重新计算过。
甚至我们行错路的时候都告诉我们听，你行错路了，你重新来过。
然后在很短的时间又把我们带回到原路来，
然后很快脆的他又会将我们带回去原路。
生命如果有这样的一个系统，该是多么好。
如果生命里面是有这样的一个系统，是不知几好。
可是弟兄姐妹， 你跟我都知道没有。
但是弟兄姊妹，你和我都知道是没有的。
很多时候你和我走在生命的十字路口，
很多时候你和我都会站在生命的十字路口。
我们不知道何去何从，
我们不知道何去何从。
很多时候我们要做重要的人生决定，
很多时候我们要做人生的重要决定，
我们不晓得怎么做决定，
我们都不知道要怎样做决定。
说不定在我们当中一些弟兄姐妹，这个就是你的光景，
说不定当中我们弟兄姐妹，这个就是你的光景。
所以我们有必要来听听圣经给我们的教导，
所以我们有必要来听听圣经给我们的教导，
按照着主的这个道路来走，是我们基督徒非常重视的一件事。
按照主给我们的道路而行，我们基督徒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因为我们不要走冤枉路，
因为我们不要行冤枉路，
我们要行在主的道路当中，
我们要行在主的道路当中。
可是你和我也知道，生命还有一个阻力，
但是我们都知道我们的生命里面有一个阻力，
撒旦的工作，
撒旦的工作，
撒旦的工作要混乱我们的这个视线，
撒旦的工作是要混乱我们的视线，
撒旦要我们走另外一条路，跟上帝的道路相背而驰的道路，
撒旦要我们走另外一条道路，是要我们跟神的道路是相背的。
另外一个阻力就是我们人的问题，
另外的阻力就是我们自己人本身的问题，
人有人的软弱，
人有自己的软弱，
人有人的情感，
人有我们自己的情感。
我们很多时候喜欢按照着自己的肉体的需要做决定，
很多时候我们会按照我们自己肉体的需要来做决定。
让我用一些例子来说明人生有时候在做决定的时候很难很难，一些困难的抉择。
等我来举一些例子，在我们在生命里面做决定的一些抉择。
当你在选择你终身的对象，
当你在选择你的终身伴侣的时候，
当你在选择你要做的工作，你的职业，
当你选择你的选择的职业和你的工作的时候，
甚至有的人决定要离开一个工作到另外一个工作去，是不是可以，是不是应该离开，那么去哪里做，去哪里找工作，
甚至在你旧的工作你要选择去新的工作的时候，你都会很彷徨，不知道究竟是留下还是去哪里工作。
当你做决定要把你的孩子送到哪一个学校去读书，
当你要去做决定将你的孩子送去哪间学校读书的时候，
当你决定要移民到澳大利亚来，
当你决定要移民来澳洲的时候，
或者有一些弟兄姊妹回归到你原来的地方，
或者有些弟兄姊妹会回去你的原居地，
这些都是 很麻烦的决定，
这些都是很麻烦的决定。
有一天当你的身体健康比较出了问题，
当有一天如果你身体上出了一些问题，
当你需要做医药上的决定，
当你要做一些医药上的决定，
那也是一个很难的一个抉择，
也都是一个很难的抉择。
你要在哪一个地方来购买房屋，
在哪个地方去买屋，
你要选择要做怎么样的一个投资，
你要选择做一个什么投资，
甚至我们在教会侍奉，有时候你也决定我在哪一个岗位上来侍奉上帝，
甚至在我们教会里面侍奉，我们都要选择在哪一个岗位去侍奉上帝。
说不定我们当中也有一些弟兄姐妹考虑要侍奉上帝，要读神学，那么读了神学在哪里侍奉，这些都是很重要的决定。
甚至当中可能弟兄姊妹会考虑读神学，去在教会里全职侍奉，都是很多的这些抉择。
刚刚我讲过的这些，我想在你心里面你还可以想出更多这样的例子，
这些只是我举的一些例子，但在你心里面可能有更多不同的例子。
那就是说生命里面有很多你需要做决定的，
所以就是说在你的生命里面是有很多时候是需要做决定的，
而且这些决定很重要，因为影响到你，甚至影响到你的家庭，影响到你的侍奉。
这些决定是很重要，可能会影响到你，甚至你的家庭，特别是你的侍奉。
因此这个决定重要，我们今天要来探讨创世纪四十六章。
所以这个决定是很重要，我们来今天来探讨创世纪四十六章。
我相信雅各的经验可以作为我们很好的参考，
我相信雅各的经验是可以好好地作为我们的参考。
因为雅各他 他所面对的经历跟我们的经历很相似，
因为雅各所面对的经历和我们所经历的是很相似。
好，我这个哦，对不起，我忘了开啊。好，这个雅各他处在生命的岔路，生命的十字路口。
雅各处在他生命的十字路口。
到底他面对怎么样的一个艰一个困苦的决定呢？
到底他面对一个咁困苦的决定呢？
雅各有两个选择。
雅各有两个选择。
在他生命走在他生命的这个道路上，排在他面前有两条道路。
在他生命里面，在他面前有两条路。
第一就是继续住在迦南地。
第一就是继续住在迦南地，
也就是上帝应许给他的老祖宗亚伯拉罕以撒的那个地，
亦都是上帝应许他的列祖亚伯拉罕以撒的之地。
另外一个选择就是他要带着他的家眷离开这个迦南地，到埃及去跟他的孩子约瑟来见面，住在哪里？
另一个决定就是要带着他的家眷离开这个地方，离开这个迦南地，去到埃及和他的儿子来相聚。
各位，你要记得这个历史背景。
大家各位要记得这个历史背景。
这个雅各啊，以为这个孩子约瑟已经死了。
这个雅各以为他的儿子约瑟已经死了。
20多年前已经给野兽吃了。
20多年前已经被野兽吃了。
已经。从今以后再也没有机会见到这个孩子了。
从今以后再都没有机会可以见到这个儿子了。
谁想到他的众儿子带回来的消息说这个儿子 还活着。
但是当他众儿子带回这个消息回来的时候，说这个儿子还活着。
他被卖到埃及去，在那里、成为了埃及的宰相。
他被卖到去埃及，成为埃及的宰相。
呀，这个雅各听了以后多么的高兴。
所以当雅各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他几咁高兴啊！
他很想见这个心爱的儿子，
他是不知几想去见这个心爱的儿子，
在他有生之年多一点时间跟他在一起相处，
在他有生之年可以多一点时间和他相处。
那雅各怎么办呢？
咁雅各点办呢？
左右为难，
真系左右为难。
他一方面又要住在一个神应许他老祖宗的这个迦南之地，
一方面他又要住在这个神应许他老祖宗要住的这个迦南之地，
另一方面又很多么的渴望能够见到这个心爱的儿子约瑟，
另一方面又多么地渴望可以见到这个心爱的儿子。
哎呀，他为着这个儿子感到非常的骄傲，他竟然成为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臣宰。
他为这个儿子是多么高兴，多么骄傲，因为他的儿子成为了一个一人之上万人之下的宰相。
雅各、
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
对了，雅各怎么办呢？
雅各怎么办呢？
各位，你不要忘记啊，这个时候他们好几代已经住在迦南地。
大家不要忘记，其实好几代已经是住在迦南地。
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还有他的孩子、众儿子，3、4代住在迦南地了。
从亚伯拉罕、以撒到他的儿子，3、4代都已经是住在这个地方。
而且这个地是神应许亚伯拉罕之地，这个所谓应许之地。
而且这个地方是神的应许之地，亚伯拉罕之地。
在这个两者之间，他要做抉择。
在这个两者之间，他要做抉择。
生命中如果两个都有的话，那该多好。
如果生命之中两个都有的话，不知几好。
可是生命里面呢，有时候你要做取舍。
但是其实生命里面是很多时候需要做取舍。
有一个神学家叫齐克果，他说了一句话 Either or， 齐克果，齐克果，
齐克果，
齐克果，丹麦的一个神学家，
是丹麦的一个神学家。
他说生命里面是 Either or， 不是这样就是那样。
他说生命里面就是不是这样就是这样，
不是两全其美当然最好，但是你要做决定。
当然两全其美当然好，但是你是需要做决定。
雅各他需要做决定，
所以雅各需要做决定。
我觉得雅各有三方面、3个步骤，可以我们向他来学习。
在雅各的身上有3个步骤，我们是可以向他学习。
我把它称为这个十字架的3个步骤。
我们来称为 十字
打得三个
十字架嘅三个步骤，
十字路口
十字路口嘅三个
三个步骤啊。第一个步骤，
第一个步骤，
求问上帝。
求问上帝。
哦，这件事情，我觉得我们基督徒每一个人要向雅各来学习。
我觉得我哋每一位基督徒都系需要向雅各去学习。
我们听听圣经怎么告诉我们。
我哋听听圣经点样讲俾我哋听。
好，第一件事，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
我哋一起嚟读。
以色列就是雅各啊，带着一切所有的起身来到别示巴，就献祭给他父亲以撒的神。好，他来到别示巴。
他来到别示巴。
诸位，这个别示巴这个地方非常重要。
别示巴这个地方非常重要。
别示巴是亚伯拉罕居住还有以撒居住多年的一个地方。
别示巴是亚伯拉罕和以撒居住多年的地方。
我应该有一个图给大家看看。
这里有个图可以给大家看。
别示巴就是，哦，对不起。对不起啊。我要回到别示巴，看到这个最难的一个地方了，
看到最难的地方。
我要怎么样才能够有一个 light 在上面？好，这就是别示巴啊，别示巴。
在最底的就是别示巴，
最难的地方，
最难的地方。
亚伯拉罕从乌尔到哈兰，从哈兰下到好几个地方，后来就到别示巴，在那里定居。
亚伯拉罕从
乌尔
到
哈兰，然后下到好几个地方，
然后去到不同的地方，再来到别示巴。
别示巴成为了他们定居的地方，
别示巴成为了他们定居的地方。
以撒也在这里住了好多年，
以撒在这个地方都住了好多年。
后来各位还记得吗？当雅各欺骗他的爸爸跟以嫂，是从别示巴离开到哈兰 逃难、逃避他哥哥的愤怒。我说这个雅各曾经欺骗他的哥哥，
雅各他曾经欺骗了他的哥哥，
还有欺骗他的父亲，
而且欺骗了他的爸爸。
你还记得那件事吗？后来他就逃了，
然后就走了，
到哈兰去，
走了去哈兰去，
就是发生在别示巴。
这件事就是发生在别示巴。
你可以从圣经的这个经这个二十八章创世纪第十节告诉我们，然后圣经里面还告诉我们说，亚伯拉罕和以撒在别示巴建了祭坛。
也都看到亚伯拉罕和以撒在别示巴这个地方建了祭坛，
在那里敬拜上帝，
在那里敬拜上帝，
敬拜他们列祖的上帝，
敬拜他们列祖的上帝。
别示巴刚刚我说过是巴勒斯坦最难的一个城市。
别示巴我刚刚所提及的是巴勒斯坦最南的地方。
希伯来文有一个术语或者谚语是从但到别示巴，有没有听过这句话？从但到别示巴，
有一个术语是从但到别示巴。
但是最北的地方，
但是最北的地方，
但到别示巴到最南的地方，
但到别示巴最南的地方。
所以如果你在圣经里面旧约里面听到从但到别示巴，它的意思就是说整个以色列从北到南，从南到北。
如果 当你看圣经或者聚会的时候听到从但到别示巴，就是从北到南，是整个以色列。
我们会问为什么雅各来到别示巴？
那我们就问为什么雅各会来到别示巴？
在他做最后的决定是不是要离开埃及，他来到这个他的老家，就是最难的一个城市。
当他要做决定是否去埃及的时候，他就来到他的老家最难的地方。
再过一步就是埃及的沙漠了，就到埃及去了。
再过一步就是埃及的沙漠了。
他记得一件事情，就是求告上帝。
他记得一件事情，就是要求告上帝。
上帝啊，我离开是不是你的旨意？
他说，上帝啊，我离开是不是你的旨意呢？
弟兄姐妹，当你在生命中面对十字路口，你怎么做决定？
弟兄姐妹，在你当你面对十字路口的时候，你怎样去做决定？
你是不是要求告上帝？
你是不是会先去求告上帝呢？
我觉得我们人的问题很多时候 靠自己。
我觉得我哋好多时人嘅问题都系靠自己。
用尽人一切的方法。
用尽人一切嘅方法。
寻找专家的意见。
或者去寻找专家嘅意见。
从 Google 里面去寻找答案。
去唔同嘅里边去寻找答案。
甚至我们求告上帝的时候，对上帝说：上帝啊，一二三，选一个。我们给上帝。
甚至我哋求告上帝嘅时候，就俾佢选择一二三，拣一个。
甚至我们已经定好了决定，上帝给我盖个印 ，rubber stamp 给我。
甚至系我哋已经做咗决定啦，嚟俾上帝嚟盖个章。
我们要上帝来配合我们的意见。
我哋要上帝嚟配合我哋嘅意见。
弟兄姐妹，你问，我们想问问看，究竟为什么我们没有先求问上帝？
弟兄姊妹，我哋嚟睇睇点解我哋唔会先一开始就去求告上帝？
为什么我们先靠自己？
点解我哋要先系总会靠自己？
我觉得问题有两方面。
我觉得问题有两方面。
第一，我们有一个错误的一个观念。
第一，我哋有一个错误嘅观念。
我们以为上帝太忙啦。
我哋以为上帝太难了。
哎呀，我们不要打扰上帝。
哦，佢太忙了，我哋唔好打搅佢。
或者我的问题太大了，上帝太
忙
也解决不了。
我嘅问题太大了，上帝解决唔到。
另外一个错误的观念就是，我们估计了自己，以为自己了不起。
第二个问题就是我哋太提高自己了，以为我哋了不起。
我觉得这两方面都是错的。
我觉得呢两方面都是错的。
我们人不要太高看自己。
我哋人唔好太高睇自己。
我们人很有限。
我哋人系有限嘅。
我们做决定很多时候是基于人的感情，基于人犯罪的本性。
我哋好多时候做嘢都系会基于我哋人嘅本性，我哋人嘅犯罪嘅罪性。
我把它称为属灵的近视眼。近视眼，
我称为属灵的近视眼。
我觉得我们做决定，我们应当来到神的面前。
当我们做决定的时候，我们应当要去到神的面前。
有时候我们觉得，刚刚我说过，以为上帝太忙，上帝不关心我们的事。
有时候我们会以为上帝很忙，他不关心我们的事。
但是你看圣经的时候，你发现到神关心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每个信徒的需要。
但是当我们看到圣经的时候，神是关心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每一个信徒的需要。
圣经怎么告诉我们呢？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相近的时候，求告他。
圣经是怎么讲呢？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相近的时候去求告他。
先知耶利米也是同样的告诉我们，你们寻找我就怎么样，如果专心求求就能够寻见。
先知耶利米又说，你们寻求我就要专心去寻求我，就必寻见。
我觉得有一段话我们都很熟悉，就是主耶稣所说的话。
有一段话大家应该都很熟悉，因为是主耶稣所说的。
你们祈求就怎么样，就赐给你们，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所以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你们开门。
你们凡祈求的就给你们，寻找的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所祈求的就得着。
圣经里面给我们那个看见的共同点，
圣经给我们看到一个共同点，
上帝关心每一个信徒，
上帝关心每一个信徒，
他邀请我们来向他祈求，
他邀请我们向他祈求，
他鼓励我们来向他求问，
他鼓励我们向他求问。
我很喜欢有一个作者名叫 Max Lucado， 他说了一句话，
我很喜欢一个作者他所说的话，
他说你祈求上帝的时候不要带着任何的议程，不要带着任何的 agenda， 议程。
当你去求问上帝的时候，不要带着任何的议程。
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是空白的，求神带领。
当你去到上帝面前的时候，你是要空白的求神带领。
让上帝吩咐我们做任何一件事。
让上帝来吩咐我们做任何一件事。
因为只有这样降服在神面前，他就能够指示我们当走的道路。
因为当我们降服在神的面前，才可以跟从他所指示的道路。
好，第二个步骤。
而第二个步骤，
第二个步骤就等待上帝的答复，
就是等待上帝的答复。
圣经告诉我们雅各啊，来到别示巴来求问上帝。
圣经讲俾我哋听，雅各来到别示巴去求问上帝。
然后他等待神的答复。
等待时日嘅答复。
圣经怎么告诉我们呢？
圣经点样同我哋讲呢？
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
我哋一起嚟读好吗？
好，一起来读啊！夜间，上帝。雅各，雅各，他说：“我在这里。”不是是。你下埃及去，
不要害怕，
因为我使你在那里成为大族。我要和你同下埃及去，
也必定带你上来。
约瑟就给他送终。好，我们读到这里啊。圣经没有很清楚地把整个事情的过程清楚地记载下来。
圣经没有很清楚地将整个过程都记载下来。
但是我们可以想象，当雅各向上帝求问的时候，
但我们可以想象，当雅各去求问上帝的时候，
他就在等待神的答复。
他就在等待神的答复。
有时候上帝立刻答复我们，
有时候上帝会立刻去答复我们，
有时候上帝经过一段时间答复我们，
有时候上帝又会经过一段时间来答复我们。
圣经没有告诉我们经过多久的时间上帝就答复雅各，
但是圣经没有很清楚地告诉我们通过几长的时间来答复雅各。
圣经告诉我们，在异象中上帝向雅各显现，
圣经说在异象中神向雅各显现，
然后对他说：雅各，雅各。
就跟他说：雅各，雅各。
雅各就回答说：hina ni， 我在这里。
雅各就回答说： hina ni， 我在这里。
每一次当你读到 hina ni 这个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这个听的人啊，很小心的在听神的话。
每次当你读到 hina ni 这个希伯来文的时候，就是意表着意味着是很认真的去听神的话。
hina ni 的意思也就是代表着人在那里等待着听神的话。
hina ni 就是代表着人在那里很专心的等待神的话。
哎呀，我们多么希望当我们向神求问的时候，神在夜间在异象中向我们显现。
不知几希望我们当我们去求告神的时候，在夜间神就将这个异象来向我们显现。
有时候我们在想啊，多么好，如果上帝能够像他对亚伯拉罕对以撒那么直接的讲话，那该多么好。
有时候不知几好，如果神是好像对亚伯拉罕是这么直接地向他讲话的话。
但是我觉得今天神也借着圣灵对我们说话，
但我觉得今天神都是借着圣灵向我们讲说话。
重要的是我们要熟悉神的声音，熟悉 familiar，
熟悉、
啊、
但我们就要去熟悉神的话。
意思是说我们要经常跟神有交通，
意思就是说我们要很多时候要跟神有交通。
我们有灵修的生活，我们跟神听见神，熟悉神的声音。
我们要很多时候要熟悉神的声音。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慢跑的这个经验？
各位弟兄姊妹，平时你们有没有慢跑的这个经验？
我有时候有在我的家附近慢跑，
有时候在我家附近会慢跑、
那边走一圈差不多一公里，
在那边走一圈，慢跑一圈可能一公里。
有时候我去慢跑的时候，我会碰到对面也有我的那些朋友不认识的人来走过。
当我慢跑的时候，就会见到一些不认识的人一起在那里走过。
面对着对面方向来的就是陌生人，
面对着这些从、另一个方向来的陌生人。
有时候会有一些问安的这个习惯，
有时候会有些问候的习惯。
他会问我：你好吗？ How are you？
你好吗？
可是啊，他其实都不在听。
但其实他都不在听。
你还没有告诉他已经走过去了。
当你要跟他说的时候，他已经走过了。
那只是一个口头的一个问安的话。
只是一个很口头的一个问安。
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也是这样。
很多时候我都觉得我们是这样。
我们对上帝求问的时候，我们也不在乎听，我们不再注重听。
很多时候我们求告上帝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注重听？
我们只有问了以后就忘记了。
当我 哋问咗之后，我哋就忘记咗啦。
求问上帝以后就做自己的事。
求问完上帝之后又做翻自己嘅事。
就开始自己的计划，做自己的事情。
又再开始自己嘅计划，自己嘅事情。
我盼望我们弟兄姐妹，我们愿意在求问以后，我们要聆听神的话。
盼望弟兄姊妹，当你求问完之后，要聆听神的话。
聆听神的话有时候要耐心。
聆听神的聆听神的话是需要耐心。
有时候我们要等候，
而且需要等候。
我觉得神常常也对我们说话。
我觉得神也都常常同我哋讲话。
今天上帝对我们说话的方式不同。
今日上帝同我哋讲说话嘅方式唔同。
当然有时候也在异象中，在夜间对我们说话。
当然有时候又会喺异象中喺夜间同我哋讲说话。
我觉得这个情况不多。
我觉得呢个情况唔多。
今天神对我们说话可以通过一首的诗歌。
今日神同我哋讲说话可能会可以通过一首诗歌。
啊，上帝可以通过我们在祷告的时候，神突然间有个声音来对我们说话。
或者系当我哋祷告嘅时候有个声音。因神同我哋讲说话，
在我们崇拜的时候，借着牧者、传道人来对我们说话。
喺我哋听到嘅时候，通过牧者、传道人同我哋讲说话。
在我们灵修的时候，读了一段的圣经，上帝对我们说话。
喺我哋灵修嘅时候，读咗一段圣经，上帝同我哋讲说话。
上帝有时候也通过我们教会属灵的长者来对我们说话。
上帝又会通过我哋教会一啲属灵嘅长者嚟同我哋讲说话。
更多的时候，上帝通过住在我们心灵的圣灵来对我们说话。
最多的时候就是上帝通过住在我们心里面的圣灵跟我们讲说话。
有时候你做了一个决定，心里面不平安，那也不是神的意思，我们上帝就通过这样的方式对我们说话。
有时候你做了一个决定，你觉得不平安，这个可能就不是神的意思。
有时候上帝通过关门跟开门的方式，关一个门开另外一个门来向我们说话。
有时候神是使用关门和开门的这个方式来跟我们讲说话。
我觉得今天神照样的对我们说话。
我觉得神今天照样跟我们讲说话。
当我们向上帝求告的时候，我们就要聆听，注意神怎么样对我们说话。
当我们求告的时候，我们就要专心注意聆听神用什么方式来跟我们讲说话。
如果是神通过某一个方式对我们说话，我们就 要勇敢地去接纳。
当神用某一个方式来跟我们讲说话的时候，我们就要勇敢去接受。
我们看看雅各的第三个方式。
我们再来看第三个步骤。
神在异象中，在夜间对他说话。
神在异象中，在夜间跟他讲说话。
神怎么告诉他呢？
神怎么跟他说呢？
他说，我要跟你同在，你下到埃及去吧。
我要会与你同在，你去到埃及去吧。
不单单下到埃及去，我还要把你带回来。
不单止去到埃及，我还要把你带回来。
埃及不是你最后的家。
埃及不是你最后的家。
埃及不是应许之地。
埃及不是应许之地。
有一天神要通过他的方式把以色列人带回到应许之地。
神会有一天通过他的方式将以色列人带回去他的应许之地。
圣经就告诉我们，
然后圣经就跟我们说，
雅各就从别示巴起行往埃及去了。
雅各就从别示巴起行往埃及去了。
弟兄姐妹，你看到这个第三个步骤吗？是一个行动。
弟兄姊妹，你看到第三个步骤吗？是一个行动。
雅各知道上帝的心意以后，
当雅各知道上帝心意的时候，
他就不再犹豫，
他就不再犹豫，
他就下定决心，
而且下定决心，
勇敢地向前走，不再回头，
勇敢往前走，不再回头。
雅各从别示巴离开别示巴起行，就离开这个别示巴，就下到埃及，撒母就往埃及去了。
雅各就从别示巴起行，就往埃及去了。
雅各走在生命的这个十字路口，
当雅各行在这个生命的十字路口，
不知道何去何从，
不知道何去何从，
他来到别示巴，
他来到别示巴，
他求问上帝，
他求问上帝，
然后他就耐心地等待，
然后就耐心等待，
他等待上帝给他答复。
等待上帝俾佢嘅
答复。他聆听神的话，
去聆听神嘅话。
当他知道神的心意以后，
当佢知道系神嘅心意嘅时候，
圣经说他就顺服。
圣经就话佢顺服，
勇敢的往埃及地去，
勇敢嘅去往埃及去。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觉得这三个步骤是你和我要学习的。
我觉得呢三个步骤系你同我都一起要去学习嘅。
让我们再一次记得这三个步骤：第一，求问；
第一个步骤，求问；
第二，是聆听；
第二是聆听；
第三就是顺服；
第三是顺服。
其实这个顺服就是一个行动，向前走。
顺服就是一个行动，要向前走。
今天你和我如果按照着这个次序，这个次序来做的话，
如果今天你和我都按照这个次序去做的话，
我相信我们不会走错路。
我相信我们不会走错路。
我相信我们会按照着神的心意来走人生的道路。
我相信我们会凭着神的心意去行走这条道路。
当我在结束的时候再一次提出，再一次告诉弟兄姐妹，
当在结束的时候再来告诉弟兄姐妹，
雅各不是一个完美的人，
雅各不是一个完美的人。
如果你看雅各的一生，他有很多的他有很多的这个缺点。
如果你看雅各的一生，你就可以发现他有很多的缺点。
他一生做了很多很错的事情，
他在一生里面做了很多很错的事。
比如说他欺骗了他的哥哥，欺骗了他的父亲。
比如说他欺骗了他的哥哥和他的父亲，
他为了要得到父亲的祝福，他欺骗自己以为自己是个长子的身份。
他为了要得到父亲的祝福，他就欺骗自己是一个 长子的名分。
后来他逃到哈兰，逃到他拉班舅舅拉班的家，
他之后就去了哈兰去了拉班的家。
他在那里也欺骗了他的舅舅拉班，
他去到那边又欺骗了他的舅舅。
以后他做了别人的孩子，别人的父亲，
又去做了别人的孩子，别人的父亲。
在众孩子当中他偏了一个，
在众孩子当中他偏了一个，
他爱偏了约瑟，
他爱偏了约瑟，
使到这个家庭充满着很紧张，
使到这个家庭就很紧张的氛围。
其他的哥哥们妒忌这个弟弟，
其他的兄弟都很嫉妒这个。
我所要说的就是雅各不是一个完美的人，
我所要想说的就是雅各并不是一个完美的人。
可是上帝也听了雅各的祷告，
但是上帝都听了雅各的祷告。
在他生命中面对十字路的路口，
当他生命要面对十字路口的时候，
神还是带领他，启示他，引导他。
神都是带领他，启示好他，同埋引导他。
今天你和我可能也不完美，
今天你和我都不是一个完美的人。
我们有很多的缺点，
我们都有很多缺点。
在神面前我们有很多亏欠，
在神面前我们都是有很多亏欠。
可是你记得神还是爱我们，
但你要记得神都是爱我们。
不管你走在人生错误的道路也好，
无论你是不是走在人生错误的道路，
只要你记得要来求问上帝，
但你要记得你要去求问上帝。
在你面对生命的岔路时，你要记得回到神面前。
当你要面对生命的十字路口的时候，你要回到神面前。
如果你真心的求问，
如果你是真心的求问，
耐心的等待，
耐心的等待，
神一定要像雅各一样听我们的祷告。
神就会好像对待雅各一样去听我们的祷告，
他会指示我们应当走的道路，
他会指示我们应当行的道路。
我多么希望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行在主的道路中，
我多么希望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可以行在神的道路中。
行在主的道路中是最美好的，
行在神的道路中是最美好的。
否则我们会走很多很多的冤枉路，
否则我们会行很多很多冤枉路。
求主帮助我们在座每一个弟兄姐妹，每一个人，我们对主说：主啊，我们愿意行在你的道路中。
求主帮助我们每个基督徒，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跟主讲话：主啊，我愿意行在你的道路当中。
我们也对主说：主啊，我们要学习这个雅各的经验，
也都跟主讲话，我们要学习雅各的这个经验。
第一，我们要求问；
第一，我们要先求问；
第二，我们要等待；
然后要等待；
然后我们要顺服；
最后要顺服。
我们同心祷告，
我们一起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你。
天父，我哋感谢你。
谢谢你借着雅各的经历。
多谢你借着雅各的经验
来对我们说话。
你同我哋讲说话。
说不定在我们当中也有弟兄姐妹有雅各同样的处境。
话唔定弟兄姊妹喺当中都系有雅各同样嘅经历。
主，我们行在生命的十字路口。
我哋处喺生命嘅十字路口。
我们不知道应该怎么做决定。
我哋唔知道应该点样做决定。
我们愿意要行在主的旨意当中。
我哋要愿意。行在神的心意当中。
主啊，今天求你对我们说话。
主啊，今天求你对我们讲说话。
让我们能够学习雅各一样。
让我们可以学习好像雅各一样。
我们要来到你面前来求问。
我们要来到你的面前去求问你。
我们要向你祷告。
我们要向你祷告。
但是我们向你祷告的时候，我们要熟悉你的声音。
当我们祷告完之后，我们要熟悉你的声音。
我们要有灵修的生活。
我们要有灵修的生活。
我们经常跟主沟通，
我们要经常同主你沟通，
这样我们就能够熟悉你的声音，
这样我们才可以熟悉你的声音。
因为有时候你要通过别人来对我们说话，
因为有时候你会通过别人来跟我们讲说话，
通过牧者，通过圣经的话，通过诗歌，
通过牧者，通过圣经，通过诗歌，
通过各种的途径对我们说话，
用不同的方法途径来跟我们讲说话，
让我们能够敏感的来听主的话，
让我们可以很敏感的听。
然后我们也勇敢地来向前奔跑，
然后我们再勇敢地向前奔跑。
当我们知道你的道路，我们就勇往直前。
当我们知道是你的心意、你的道路的时候，我们就勇往直前。
我们就不再回头，
不再回头，
因为你的道路最美好，
因为你的道路是最美好的。
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
多谢主听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的名，
奉耶稣的名，
阿们
阿们。